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第七章到第九章相对来说比较长，好，我们不可能全都读了，我们就选一些经文来读，好不好？那请大家翻开《民数记》旧约圣经，《民数记》第七章。我们先读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吗？那我先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第一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皿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继续读第八章，翻过来，第八章的第五节，一直到十六节。第五节到十六节，我先来读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招聚以色列全会众。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你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好，我们再读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十八节。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旷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子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 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当担当他的罪。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我对这段的经文呢，特别有一个题目，叫做最后的预备。讲到预备呢，这个中国人呢有一句俗语，叫做临阵磨枪，不快也光。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打仗的士兵呢，那是准备往前打仗了。那时候呢，如果想最后要准备的是什么东西要准备啊，什么都准备好了，哎呀，还有一样没准备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冲锋的时候要端着枪，以前的枪不像现在是搂那个哈、啊、那个枪这个枪机的，一搂就打过去了。以前的不是，是拿着那根长枪呢就往上冲，所以那个长枪快不快呢？哎，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找块石头怎么样，赶紧蹭两下。哎，这一蹭呢，哎，这个磨的呢，嘿，起不快不快不知道，能不能扎破这个敌人的盾牌不知道，但是起码看到那个枪的那个锈呢被磨掉了一点，完了以后呢，哎，这个心里有点安慰，所以不快也光，哎，起码光亮亮的，哎，冲起来的时候觉得有点力气。其实呢，这个句话不只是讲到了战士士兵打仗，其实也讲到很多学生考试也是如此，对不对？啊，你家孩子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明天考试，今晚上不睡觉，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哇，真的啊，其实不光是你的孩子有，想当年我小的时候好像差不多也这样。这个以前呢，我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我每一次考试之前呢，都有一个习惯，啊，那就是去考场之前呢，稍微早一点到。为什么早一点到呢？啊，就带着那个内门课的课本呢，在考试前的时候赶紧再翻两下。啊，为什么呢？那翻那个什么定理啊、定律啊，哈、啊，老师有可能考什么猜一猜啊，完了最后再翻两下，哎，说不定能蒙上一点什么哈、啊，哎。但是有一次到那儿了以后，打开书包一看，哎呦！不是没带，带错了课本。哎呀，你说最后这个不快也光，这磨一下没带，带错了。还好那个同学在那边，那个他呢就在那儿开始玩起来了。啊，他不看，他说：“我说你有没有那个课本？”他说：“有有有。”啊，那赶紧给我借来看一看。啊，趁机赶紧再看一下。哎， 啊，也不知道，反正心理作用一下，就是，哎呀，那后来印象非常深刻啊，这个带错了课本，这个真是，这还考什么试啊？这就是最后的预备，要预备什么？以色列人要出发进应许之地了。进应许之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明白一个道理，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主动让给他们的，一定要面对征战。那如果你要面对征战，出发去面对征战的话，请问你要预备什么呢？如果今天晚上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你要预备什么呢？如果是我，明天要打仗了，今天晚上预备，那我要检查一下，预备什么了？起码得预备点云梯吧，啊，以前打仗啊，对不对？那攻城，把那梯子搭上去往上爬，对吧？这个预备点什么？这个射箭的箭也得多预备点吧？那射着射着没了，那你还打什么仗啊？啊，当然了，磨刀磨枪那是正常的，赶紧呢，督促大家。如果我是摩西，你知道这一帮人出来到了以色列地方，这帮人什么人？这帮人根本就是这个一群奴隶，没受过任何训练的人。要是我是他，起码训练训练他们。那训练他们干什么？锻炼身体，有点力气，还有什么？还得传他们几招功夫，对不对？那人冲来交手的时候，起码这个哈，这个你知道以色列人当时连刀枪都不够，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刀剑呢，可能一人拿个大棒子，那起码拿大棒子也会挥两下吧。那你说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不要紧，以色列那个地方有个好处，遍地是石头，啊，起码丢丢石头吧，咱也练习一下吧。哎，这都是预备。如果我们看整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下出发之前，先数点以色列民。有六十多万的人，所以数点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第三章到第四章的时候，摩西又开始数点利未人，让利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服侍。第五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分布圣洁生活的律法，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第十章就特别讲到他们开始出发，离开西乃山，往迈向应许之地。所以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时候，就可以说他们是什么都准备好了，那就要出发之前的最后的预备。那最后的预备要准备什么呢？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时候，他们准备的东西，首先在第七章的时候，他们学习怎样敬拜。那学习敬拜，刚刚我们读到第一节说，摩西立完了帐幕。那最后的预备，他把帐幕都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以后，他就跟以色列人有一些要求。要求什么呢？要求他们要把这个献每一个支派，每两个支派献一辆车，那是为了会幕使用。后边也要求每个支派的族长代表那个支派献上牛来献祭。献祭是每一天的献祭。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每一天要献祭，第一日要献，第二日要献，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每一天都要献祭。不只是献祭，敬拜是每一天的中心，每一天重复，每一天
要敬拜，并且每个支派也要参与，每个支派都要参加。所以第七章里面整个看到的就是祭司、祭坛、神的祝福、神子民的回应，成为主要的内容。所以在最后的预备里面，神让以色列人学习怎么样过一个敬拜的生活。这个很多人呢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尤其这个摩西五经啊，看起来的时候呢特烦。好，我不知道你看圣经有什么样的习惯。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圣经呢的时候呢，就挑那个自己看着过瘾的那些经文来看。一看这段，哎呀，家谱全是人名，也看不大懂，怎么样，跳过去。哦，你们也这样是不是？哎呀，这个好像差不多哈。那这看到这个敬拜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每天都一样，怎么样？看吗？还？哎呀，差不多，扫一扫就跳过去啊，看那个后边有意思的。哎呀，多烦呐！你所以你看，你有没有发觉，读书的时候看到这个重复的东西也很烦。你有没有想过，以色列人做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也挺烦的？你知道现代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现代人最大的特点做事啊，就是叫效率。啊，一天能做完的事，绝不可以分成十天做，对不对？所以现代人都是这样，所以什么都是有 schedule。好，要把每一天的工作都分得很细，每一天都英文有一个叫词，叫有一个 progressive， 就是要有点进展。好，你不能够每天只做一件事啊，重复来重复去，啊，这是现代人的生活，这是现代人的工作，这是现代人每一天的生活。我用这一个美中这个现代人的生活来衡量当时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的时候，你觉得烦不烦呢？每天献一样的东西，每一个支派来分一天，每一天一个支派过来献他的，明天再一个支派过来。哎呀，如果是我是祭司的话，这是太没有效率了。如果有效率应该怎么做？十二个支派一块儿，对不对？反正不是十二头牛吗？那十二头牛怎么样？一块儿献呢。那献完了以后，后边十一天没事干，正好，对不对？啊，效率高嘛。哎，为什么非得要这么样做？啊，你知道到后来的经文里边你会看到，不只是这样，到后来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他们每一天还要献祭的，每一个月还要献祭的，每一年还要献祭的。哎呦，很烦呐。如果是我的话，干脆咱就这样，咱们就算好了日期，每一年定个日子，大家把东西都带来，一次性献过，献完了以后你开心我也开心。为什么呢？你就没事干了，你就高高兴兴的过一年日子，我们当祭司的不也没事干吗？就正好大家你高兴我高兴。太麻烦了，每天都做同样的事，重复重复再重复。为什么？神给他们的要求只是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时间多得很，这个原则到今天还要适用。神要求他的子民要重复，在重复之中学习忠心，在重复之中学习敬拜的意义。那如果你今天问，今天我们有没有重复？我们也有重复。有些人做这个什么
做基督徒做太久了，就觉得哎呀真没意思，每个礼拜还有一个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休假日，还要早起，不但早起还要穿得整整齐齐，还要老老实实坐在这里，还不好意思打瞌睡，你说多没意思。哎呀算了，以后一个月来一次算了，来一个月来一次，来久了以后就觉得算了，一年来几次就算了。你不知道有些国家的那个号称他们全国都是基督徒，但是平常去教会的时候你就发现没什么人的，完了以后呢只是这个到一年有这么两个大节日的时候，什么圣诞节啊复活节的时候，大节日的时候，哇那人就多了，好人就多了。我就听说这个有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山区里边去这个传福音，他说啊那个地方的啊那个民族啊少数民族啊全族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那个地方的人有一个特点啊，平常聚会的时候人不多很少，一到圣餐主日的时候哗的人就都来了啊，坐得满满的。我说为什么呢？哦，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有一个观念，就觉得呢圣餐主日是领那个福气来的，所以那一天才来啊，所以福气如果没来的话，那福气没领到，没领到回去的时候没福气那不行，所以不管多远啊早早的都来，但是平常不需要，因为都是一样的，不需要重复，烦得很。今天神也要求神的子民也要重复，在重复之中学习。其实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种的重复，也是一种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提醒。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可能离神很远，但是起码我们在每一周的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是神的子民。那你也可以会问，今天我们没有敬拜了，我们不需要学习再献祭了，那是不是我也不需要再这样做了呢？但是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对基督徒们说，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虽然我们不再去牵牛羊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但神要求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把我们自己每一天献上来服侍他，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他。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每天早晨起来要有祷告，那是我们早晨献的祭。每一个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服侍他，祷告敬拜他，那是我们每一周的所献的祭。我们每一个月把奉献放在神的面前，那是我们每一个月所献的祭。我们每一年有重大的节日的时候一起来到教会服侍他，那是我们每一年所当献的祭。这都是我们的服侍。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是一种的学习，学习敬拜，学习一种的提醒，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都应该为神而活。第八章里面讲到立位人的服侍，那就是说在第八章的时候讲这个摩西安排他们在会幕之中的工作，那是出发之前最后的预备，赶紧预备好怎么样在会幕之中有服侍。神的会幕在西奈山下被立了起来， 他们要求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每一日的工作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的一开始，就是点灯。为什么点灯？火和灯代表生命，代表神在神面前人所得到的生命，那是古时候的人们的这个思想。所以在这个圣殿里边，神面前的那盏灯是不可以熄灭的。所以祭司的职分是干什么？哎，就是给那个灯加油的。哇，你有没有想过一点？祭司受过很好的教育，好，很好的训练。这个圣经里边，你知道这段经文里边其实已经有讲到，利未人几岁开始服侍，在神的面前服侍？25岁。服侍到几岁？50岁。当然了，那个以前的人寿命比较短，50岁已经算是高寿了。好，那50岁以上呢，这个人的体力不行了，所以圣经里面说50岁以后，立位人还可以在教会服侍，但是在神的面前只能够看守东西了，不可以直接参与了。所以神要立位人25岁开始，用最年轻的生命，最有力量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服侍。那你说了，哎呀，25岁其实那个年纪已经有点大了一点，为什么不18岁开始？啊，现在人叫做18岁就成年，啊，已经力量非常的充分，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开始？哎，不行，立位人在神的面前要学习，要好好的读书，要学习，学什么？学习神给他们在服侍里边的规矩。不能做错的，因为在神的面前服侍做错了以后会立刻死的。民数记里没有讲，在利未记里边特别讲，亚伦的两个儿子没学好，结果献祭的时候私自用反火献祭，结果那个火立刻反过来烧过去，把他们两个烧死了。那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不随便可以出错的，做错了事会当时要人命的。所以要学得特别精通，学到多少年？学到25岁。如果用今天的这个教育体系的话，请问一个人读书读到25岁应该拿什么学位了？拿到硕士学位了。你知道吗？立位人在神的面前服侍只能够扫地的，搬东西啊，给祭司打打下手，做做帮手。哎呦，硕士学位只扫地啊。那好，你知道这个祭司几岁开始服侍吗？祭司30岁开始在神面前服侍，服侍到多少岁？50岁，只有20年的时间。30岁，祭司30岁，如果在神的面前读这个神的给他的规条律法，学习神的要求，学到30岁，请问用今天的这个教育制度的话，他应该得什么学位了？啊，博士学位了，啊，最起码博士啊，博士后有点太多一点了哈，咱这博士吧。你知道立位人干什么吗？天天，他们日常的工作就是点灯，还有值班的。完了以后呢，就是看那个灯那个火不多了啊，捡捡灯灯捻，完了以后呢，倒倒油。啊，就做事。到节日的时候献献祭，就这事。哎呦，博士学位干这事啊，你会不会觉得大材小用啊？今天我们想在座的可能有好多博士学位哈， 在座的，我不知道啊，你们谁有博士学位？你不觉得得到那个博士学位的时候有一点荣耀感吗？啊，那个想当年我这个出国留学啊，得到第一个学位的时候，在国外拿到第一个学位的时候，把那个学位复印了一下，寄给啊父母。你知道为什么寄给父母吗？就告诉他，哎呀，你送儿子啊也不白送啊，最重要还得了一个学位啊，管他这学位有用没用的，反正咱也得了一个。反正老父母一看了以后还觉得有点宽慰啊，对吧？哎，我们一般人得到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的，觉得一种满足感啊，某种程度上还有一种的夸耀感。但是在神的面前读了这么多的书，受了这么好的训练，在神面前所做的事不过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事，还用最年轻最有精力的时间来服侍他。摩西吩咐利未人祭司准备圣殿会幕前的服侍，不只是让他们准备，并且还把全以色列人召集来，让他们安守在利未人的身上，让他们知道利未人分别出来是代替他们所有的长子。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那一晚上，所有的长子应该也是要死的，跟埃及人一样，但是所有的人被神所保守，没有死。但是那个命，以色列人长子的性命是记在神那里，也就是说那命是归神的。这些长子，我上次讲过，那个神，不要这些各个支派的乱七八糟的长子，那乱得很。神要一个支派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服侍，来代替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以色列人非常懂得这个道理。今天利未人在神的面前服侍，是因为他们用他们的性命代替了我们的性命，所以他们懂得。所以以色列全会众的人都要来按手，按手让利未人分别为圣，成为祭物，把他们奉献在耶和华的面前来服侍耶和华。所以后来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土地，只有几座城成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利未人在神的面前连他们的性命都归耶和华的，他们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祭物，能够侍奉耶和华。侍奉是一种终生的职业，侍奉是没有回头的，侍奉是要终其一生的。那你会讲到今天，今天的侍奉是什么人在神的面前侍奉？你会说了，那是你们这些当牧师的在神的面前了，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不是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侍奉神的，都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身份。祭司不是光光穿的那个衣服，那是一个身份，一个表示，一个地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地位，都在神的面前服侍。但是我们来到教会，你会说，对不起啊，来到教会总是大家有点分工吧。你没发觉今天就有人站在门口发单张做招待，有人在后面翻译，有人做主席，有人领诗，有人弹琴。那我这个人又不行，弹琴不会，领诗唱走调， 做祷告，哎呀，我最怕就站在人的面前，人家一祷告一溜溜的，但我这祷告不了两句就没了，所以我什么都不会。那你说我服侍什么？我告诉你，你坐在下面就是服侍。再多讲一点，你知道这个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诗班哈，这个平常哎我们也有诗班哈，上次我们那个诗班都站在前面唱了哈，但是这个当然平常这个诗班还没有，等我们以后慢慢人多了就开始有诗班。哎，我们教会没有诗班呐。刚才主席让我们站起来唱歌的时候，你知道那诗班是哪儿的吗？哎，每一个人在座的都是诗班呢，都在颂赞神。当时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诗班所有的诗班员都是立位人，只有立位人才可以服侍，才能做诗班员。但是今天所有的会众都是诗班员，都是在神的面前服侍。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也像祭司立位人那样服侍的话，我们就应该记得，当我们成为神儿女的那一天，我们就要终其一生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他。到第九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再过逾越节。圣经里说，他们出埃及以后，这是第二年的正月，以色列人把一年的第一月份定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月。那个逾越节的那一日子应该是哪一月，就是我们现在今年的哪一月啊？四月，就是前两天啊，前两个星期我们就是过那个复活节啊，我们教会里有寿喜啊，有坚信里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所以我们也算是个大日子啊。那个日子那一个月就是在以色列人之中当年出埃及的那个月，所以他们把那一个月定为以色列年历里边的第一个月，所以叫做正月啊。所以每一年他们都要纪念。这个时候他们出埃及到了西乃山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他们就要离开西乃山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到第二年的正月，神要他们在出发之前先过月节。这个月节是不是过节就是只是吃喝呢？这个我们中国人过节好是大日子，就是吃喝。而美国人过节也是吃喝。我记得那个我们家门前啊，一到什么大节日的时候，那个汽车啊都停的都满满的啊。为什么呢？反正不是这一家请客就是另外一家请客，这一请客那个汽车来哗一大片，所以都满满的。所以你一看到那个汽车停满了，我们就知道哎又是一家有什么 party。那大家凑在一起就是吃喝，过节不外乎吃喝，没有什么错误啊。偶尔我们也要吃喝一次，但是过节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重新的思想。当时这些以色列人都曾经经历过一年前发生的事，一年前的那一个晚上发生的事记忆犹新。那一天每一个家以色列家都吃逾越节的羊羔，把逾越节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没有一个人敢在屋外停留，因为神跟以色列人早早的就讲，那一天晚上你们在屋里边吃逾越节的羊羔，把血涂在门外，你们千万不可以出去，因为灭命的天使从天而降，要巡回所有埃及的全地，击杀每一个家庭的长子，所有的长子都 都被击杀，每一个家里边都有死人的。完了呢，以色列家因为有羔羊的血在门前，所以他们性命得以保守。不知道以色列人那天晚上是不是还睡得着？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所有的人坐在屋里的时候，就听着外面的人就在那里哭嚎啊，以埃及地的人，全地的人都在哭嚎。后来半夜，摩西被法老王叫去，告诉他们赶紧走，赶紧走，你们再不走我们受不了。所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以色列人就带着他们所有的东西就踏上了征程，就离开了埃及，离开为奴之地，他们成为自由的人。那一天晚上对他们来说是记忆太过深刻了，刚刚过去不过一年的时间。第二年神叫他们再守约节，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还有这个传统。可能以后我们找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哈、啊，基督徒的这个犹太人啊，让他们有哪一年我们让他们来帮我们过一次逾越节。好，您教会有没有过过？没过过哈、啊，没过过。好，以后我们请一个，我认识一些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哈、啊，让他们来帮我们过一次逾越节，让他们学习，让我们也学习一下犹太人怎么过逾越节。据说，啊，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小的男孩，啊，最小的男孩，男性，要问那个最老的男性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吃之前要问，请问我们为什么要过逾越节？那个最老的男性呢，好，就是那个长辈，他要讲那个故事，就是他们第一次出埃及时候所经历的那个故事。每一年都如此，过节是一种的提醒，重新思考那一夜所经历的事，思考他们怎么样被神拯救出来，他们今天是属神的子民。过逾越节也是让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们思考本来他们是必死的，但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活命，并且神让利未人代替他们的性命在神的面前侍奉。羔羊那一个晚上代替了他们的性命，后来是利未人的侍奉代替了他们的性命，今天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代替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提醒，提醒他们神如何用大能大力的手带他们出来，也提醒他们神以后也会用大能大力的手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今天我们每一天过年敬拜，每一次参与教会的服事的时候，也是一种提醒，提醒神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真的是一个蒙恩之人。讲回来，摩西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三章的这个篇幅讲到他们在离开西乃山之前所做的最后的预备，预备他们学习敬拜，学习会幕之中的工作，学习重温逾越节那一晚的经历。最后的预备到底预备什么呢？我也曾经在教会服事的里面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有一次，那是好多年以前，在教会呢服事这个准备这个 VBS 好，你们教会有没有过 VBS？ 没有过啊，以后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哈。这个不是说人多人少就可以的，其实 VBS 很有意思啊，有暑假的时候让孩子们都在一起，其实很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个 VBS。你知道这个准备 VBS 的时候，就是个孩子们的暑期圣经这个学校哈、啊，那做起来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无巨细呀、啊，忙得不得了。好，那这个我这个当这个教会牧师的也是，哎呀，忙得头都晕了。最重要的就是一件事，要准备。准备吃，准备喝，还要准备这个玩的小孩玩的节目啊，当然还要准备怎么教导他们。最重要的还要准备什么？要准备童工，就是帮忙干活的人。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干啊，我一个人我怎么干啊？哎呀，要准备一大堆人。那我就开始拼命打电话。哎呀，找人不容易、哎。你有没有发觉，在教会里找人呢、啊，帮忙干活不容易啊！啊，干一次容易，一干多了以后就不容易了。哎呀，准备到最后的时候，快最后一天的，我心里还没有底呢。我说惨了，惨了，惨了，惨了！这个今天这一次弄的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啊，这个还找不到人呢，现在还找不到人呢。所以到那一天的时候。我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打开了教会的门，没想到那一天来的孩子很多，也来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帮忙。来了以后就问我，哎呀，牧师需要做什么，牧师需要做什么，哎呦，我就站在门口那儿，就说啊，你做那个，你做那个，你做那个。最后我就站在那儿，所有人都去做了，就我没事做。哎呀，我站在那儿的时候啊，我就啊，突然间发现，其实我这个人呢，信心真小。我做一件事，天天考虑的都是要准备那个，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准备这个。我忘记了。应该先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看到的是什么？是具体的每一件的准备，但是忘记了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不是光光那些小事，应该不应该考虑那些小事？应该。但是，最主要要考虑的，我们是服侍的，是那位神。应该要学习，先要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服侍神的，我们在服侍之前首先要学习敬拜。当我们学习好怎么样敬拜他，用一颗什么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的服侍必蒙神的悦纳，你所做的功也必蒙神的喜悦。愿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献上。虽然当年祭司利未人所献的是牛是羊，但是主啊，今天你自己就当作那挽回祭的牛羊已经献上了。你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为我们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你也要求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献上，就像当年牛羊一样。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求你悦纳我们，求你更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预备的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服侍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也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来服侍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主日的崇拜，祷告奉耶稣的名，